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是否每一天都沐浴在神够用的恩典和他不变的应许当中呢？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他值得我们以爱以诚，以我们全心全人的投入来爱他，来回应他。好，今天啊，咱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9章，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传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爱，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您不变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更深地进入到您的心意当中，去活在您的心意里面，让我们能够出于甘心乐意地来爱您，来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曼曼呢，他出生在一个钢琴世家，从小啊，爷爷就耳提面命地告诉他，必须弹好琴，必须弹好琴，因为全家已经三代都是有名的演奏家了。爷爷好希望曼曼要把这个美好的家庭传承继续下去。可惜的是，曼曼从小就喜欢节奏，比起古典音乐啊，他更着迷于爵士鼓。这让他的爷爷很生气，很生气，觉得他没有继承古典音乐的典雅和高贵，却选择了现代世界的嘈杂音乐。曼曼的爸爸呢，也因此不给曼曼找老师学鼓，他只能暗地里偷偷的学习。曼曼有一个好朋友叫思源，是城里有名的油条世家，他们祖上开的油条店啊，一直是名扬城内外的。到了思源也已经是第五代了。思源自己从小呢也对面点非常的感兴趣，一放学就往店里面跑，想要学习怎么做油条做面点。可思源的爸爸妈妈呢却死活不准他进店帮忙，只要求他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因为他们想要他出人头地，而不只是开一个油条店而已。他们希望思源长大了学习商业，把家里的油条店发扬光大，名扬海内外。思源和曼曼两个啊，同命相连，总是聚在一起分享他们心里的难过。他们甚至想过上了大学就离开家，再也不受这样的家庭限制。一个是不想学家里的传统，被逼着学习；另外一个是想传承家里的传统，而想学却不准学。 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的在心甘情愿地传承家庭的传统的。您觉得曼曼和思源的遭遇是不是很相似呢？在本质上面，他们两个孩子经历的是一样的挑战，就是无法自己做出选择，而是迫于某种家庭的压力而决定他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子孙孙都来做祭司侍奉神，但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出于个人对神的爱和回应，哪怕他生长在祭司亚伦家，也不见得就是一位讨神喜悦的祭司和神的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人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单单从拣选的角度，我们看到神真的非常乐意全家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在每一个家庭中的心意就是全家得救，全家服侍。但最终愿不愿意，却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独立个体私人的决定。神的恩典是够多够深够广的，但关键就是我们要不要自己做出决定去支取去回应，还是永远停留在神我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我们可以确定这份信仰的传承不会到了我这一代就止住了吗？今天的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问自己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更深的爱您，感谢父母把我带到您身边，求主帮助我从小传承天国的道理，到老了也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呢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9章吧。读完之后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经文一直重复亚伦和他儿子，我们可以看到神喜悦我们全家世世代代侍奉他吗？请找出一共提过多少次呢？第二个问题，每天献祭怎么运用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呢？珍儿非常的期待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美好的讨论和灵修的时光。珍儿也邀请我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与我们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如果您能够将字数控制在800字以内，林珍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将您的故事编写入喜乐灵程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
神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
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沿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讲一讲，在您发病之前，就是你生病之前，不是还有八年吗？这八年的时间是怎么慢慢成长？因为后来你们一起奉献、读神学等等，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透过你的顺服，因为你们的婚姻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顺服的结果，因为牧师也要学顺服，然后你也要学顺服。那顺服实际上对于信徒来说就是舍己，就是我们不向自己说好的，而是向主说好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去做。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在前面的结婚之后的头八年或者头七年是怎么来操练这个顺服？你们是怎么又走上夫妻两个共同去服侍的道路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刘牧师读神学院有一个外面的装备的一个过程。那对我来讲呢，我实际上我也很想读神学院的，但是我那时候想要申请的时候，我的老大怀孕了，所以我就知道说神给我的是家庭，是我的神学院。后来我的老大慢慢大起来之后，我想要第二次觉得可以要去申请神学院的时候呢，
老二又
怀上了。所以我在想，我们两个人中不可能同时读，只能有一个，所以他去读，然后我是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又很深的操练我顺服，通过生儿育女。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相当于那时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我是做记者的时候，我单身的时候，我是处在一个舞台的中心一样的，就是自我实现和做一个好像最优秀的一个事情那样。那现在呢，上帝让我看到这两个生命，就是我成为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载体，然后对这两个生命，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操练我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在生命面前的完全的一个顺服。 所以那时候上帝是用，我经常讲说屎尿为我，我同时带两个婴儿，
是的，
然后这两个婴儿就是上帝用屎尿作为这个神学院教我功课，这是
实践神学，
对，什么是顺服。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神学院里，我看到很多女生啊，女生她们读神学，我其实很羡慕的。在她们眼里，她们觉得可能就是从你身边经过，其实一种很看不起的一个感觉的，因为她觉得你就是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就是我是读神学的，
这是错误神学观念。
我当时我就觉得在那种状态里头，我就觉得很大的一个操练，也是舍己的一个功课，就是神让我在里面学到，就是说在爱的里面其实就是舍己的功课。我现在为我的儿子和女儿所付出的和这些都是在爱的里面的一个顺服。如果我可见的人，可见的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去爱的话，我说我去爱陌生的人，爱其他的人，那都是空干的。
是，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上帝给我很深的一个功课要学。我记得那时候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孩子是属于随时会打扰你的，尤其是婴儿，就是你每天，我记得最难的是我生老二的时候，我是大着肚子，然后我的老大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跑了30岁，所以我每天挺着大肚子在他后面跟着
追，
每天跑十几个小时，就这样度过的。我就在那种的里面，我就是感受到真的就是随时去配合孩子的需要，
是
自己被不断打扰，其实这是被打扰，你能够承受这个，其实这个是在学会顺服的很好的功课。对，
是神最奇妙的，就是他将儿女赐给我们，替他管教，替他来养。而养育的这个过程，我们说我们看着孩子长大，其实长大的是我们，
是
我们真实的在神面前的生命在成长。
那有一次我跟我儿子提到这个，我说妈妈那个时候你到处跑啊这些时候，然后我说我简直真的像坐牢一样然后我儿子那时候5岁，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你不知道你的陪伴对我有多重要啊。
是啊，
他意识到说虽然我儿子那时候不会说话，但是我对他的陪伴和对他的这种舍己，他的灵完全接受到的，这也是他在母亲身上获得安全感的来源。
太棒。
如果我那个时候选择为自己，甚至你不是说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为了世界去成就自己，但是你读了神学之后你好像说为了神国，但是其实还是在实现自己的。
是的，
在这个里面孩子其实是明白的，就是说我的母亲她更看重她自己去做的这个事情，那这种非是世界的事还是神国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
是，
所以我想在舍己的里面，上帝对我们有很深的操练，就是能不能为一个生命放下自己，
是
为爱放下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刘牧师包括两个孩子，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家庭的这个过程中，神教会我非常多的舍己的顺服。
哇，太奇妙了。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你知道其实神在我们出信的生命里面也就像一个爸爸妈妈跟着我们跑呀，主动的追着我们跑啊，无论我们逃到哪里去，他都不离不弃的追着我们。但总有一天得翻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得翻转过来，我们得跟随耶稣，我们得跟着神跑，而不是一生的去追他跑。但是我们却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刚刚师母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我们自己？我们有可能在侍奉主的时候也是在侍奉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在侍奉屎尿当中也是在侍奉神。关键是看我们是为谁做的。我很想听听牧师，你在结婚前面的这7-8年的时间里，你去读神学了，然后师母一个这么有才干的一个女才人，一个能干的，从跟你交往到后来跟你结合的整个过程，她都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了。他有没有帮助你在你的这段时间给了你一个喘息的机会，就是无论是你对你人生的呼召，你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神有在提前预备您，而不是先预备师母？因为他生病他是不知道的，之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前面这8年他是在预备您呢？您觉得呢？除了你前面前期的那几年已经给了你一个大大的集训，但是后面你们才开始结婚的这几年，你觉得是神给你的一个预备吗？
前面那个部分感觉是神通过一个强大的一个外力换了轨道，好像把我从那个以前由着自己的背逆自己掌舵做 GPS 在那条路上直奔，然后一个强行的一个外力这么一个事件把你转过来。但转过来之后，很多时候都是在懵懂当中做出的决定，回头看就是神非常有怜悯人。我很多时候当时说的话 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好在我想神如果觉得哎刘洋哎他给我一些恩典，或许是觉得他知道我没有故意说假话，虽然我当时说的我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当时是真的自己从自己嘴里面出来了。比如说当时我做过一个祷告，有一天晚上我刚结婚不久，一起祷告当中哭得很厉害，就想起很多事情，就觉得神借着神影提醒我说，因为当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被火烧，一烧完之后说很热，我就哎，基督徒嘛，那我都信主了，是不是？那只有祷告了，我就祷告，祷告之后哎，火就灭掉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的好像黄色的饼干一样，我就一边掰一边给周围的人吃。然后我起来之后我就问，我说这什么意思，我非常懵。然后神影，我当时正在上班的路上，然后神影就给我电话过来说，试炼过后必如金晶，那个不是饼干，那个是金子，
金子你要分给人。
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今天我的牧师原来在母会的牧师的每日灵粮发的就是这一段，所以他说神怕你不知道，知道你晕，所以先提醒你老婆，记得你老婆提醒了你。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为这个祷告，我当时就很感动，我就说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然后祷告完之后哭得很厉害，我就问他什么叫活祭，当时我的生命状况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经文里边哪里的，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明，我就以为是不是要把自己烧了怎么样，我说我怎么一下子搞了个这么可怕的祷告。然后那一周的周末刚好我们的广州这个教会一个外面来的宣教士，然后还有人翻译给他讲到，讲的就是罗马书这个活祭的生活，刚好是这一章，我说啊，我原来不用把自己烧掉，是指献给神，由神使用。但当时我虽然是我自己嘴巴也说出来，但我还跟不上，我好像我自己的理智跟知识跟不上那一刻感动被触动说出来那个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去美国，那因为在工作环境里面遇到一些基督徒国内
各种各样的事，
对，最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去美国之后，当时我去参加芝加哥的那个大会，她当时因为刚刚怀孕，在费城的那个会，
对，我们俩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这蛮神奇的。
神呼召，我们就都起来说，觉得愿意献给主。
同时间愿，没有商量，没有进行商量。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站到前面去奉献的时候。当时有个师母还提醒我说，你要不要跟刘洋先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我说不用商量了。然后我们俩回到家对了一下暗号，说你在会上干了什么，我们在后同的会上把自己奉献了。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神迹，神迹。
但是回头看我这些时候所做的都超过了我生命，我想献上但怎么献我是不清楚的，他需要哪些预备我也不清楚。如果按照说当时你献上了你去带一个团契吧，我都弄不明白，应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您的这个过程就像耶稣呼召彼得，
他就叫彼得英文
啊，真的吗？他就是呼召彼得的过程，一开始哇、哦啊、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了，但实际上他也啥也不知。但是耶稣呼召彼得可是一次一次再一次，整个一生三次不离不弃的，不断的随着他的生命成长成熟晋升的去呼召。我在刘牧师身上也是看到这
个，就是用这段经文吗？
感谢赞美主，
三次你爱不爱我，
真的。
当时我寻找去要不要读神学院，当时是去加州访问几个神学院，然后路上不同的城市进了三间教会，每一篇道都是这一段经文，你爱不爱我。当时我在下面听，我就觉得
泪流满面，
非常亏欠，就觉得我知道我想回答但是又不敢说，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后来说啊，我愿意，主你知道了，
是
愿意爱。
感谢赞美主，太棒太棒。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影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交流让我分离心动，哦，主。 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彰显，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飞